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季集，非常欢迎您来到线上，我们更欢迎您在今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领会分享和品尝。首先我们要请马嘉玲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谢谢你有这样一个小人物大故事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里不但是我们能够听到如云彩般的见证，我们也更是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让我们牧者们、弟兄姐妹们彼此的能够扶持，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鼓励。我们在今天特别的求主来保护我们亲爱的牧者陈世廷牧师，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般的将他藏在你自己的翅膀荫下。主啊，求你倾听你自己仆人的声音，提升陈牧师为你的名而站立，使他成为众教会合一的祝福，成为和睦的使者，更是带领众民来归向你。祝福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宝贵时间，使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陈世廷牧师，他一生有非常不一样的经历，曾经濒临死亡，可是神奇妙地医治了他，曾经从军，在军旅非常多年，他在当中仍然没有忘记传福音的职志，即便后来他因为髋关节变形而疼痛整整18年，他仍然因为神话语的鼓励重新站立，也为主得胜。如今在海外许多的合场仍然看到陈牧师不懈的身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世廷牧师就是我们的嘉宾，要跟您分享他一生的故事。陈牧师您好。
大家好，
非常开心今天您来到线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您一生的故事。我们知道您信主非常的早，我看了您的出生的时间以及受洗的时间，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你就已经接触信仰了，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是懵懵懂懂的16岁，怎么会决定要相信神？
首先我感谢天父让主办单位王泽涛基金会邀请我在小人物大故事在云端里跟大家相聚，让神的美意能够成就在这个时代。刚才盼盼所问的问题，是的，圣经里面说不要小看年轻。我从小成长的环境是外婆带大的，长外孙，那个年代很重男轻女，所以我也有这个福气在外婆这样的教导之下成长。我父亲是警官，常常被调动，所以养成了我很独立的个性。我虽然懵懵懂懂，但是在高中因为家庭遭受到很严重的变迁，我就去投考台湾淡水的淡江中学，那是一个教会所办的学校，是马杰博士所创办的。我在那个学校住校生，耳濡目染，早晚都要去认识这位主，加上老师校长额外的疼爱我，以至于我从这样大环境里面高二就信了这位主，阿爸父神。我尝到主恩的甘甜，在那个年纪虽然小，但是神给我的是超过我一切所求的，所以我就笃信一生，很感恩认识了这位主，很高兴能够这样子成为神的儿女。接着我就去报考陆军官校，因为家庭清寒，我对当军人很有兴趣，减轻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去考官校。因为在高中是住校，受到很严谨的规律的生活，我在军校的学生时代我就很容易适应。我在学业上努力，在我的体育方面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我各项的运动，棒球、羽毛球、橄榄球，几乎每一样都很有兴趣。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更尝到主恩的甘甜， 凡走过的每一个步伐，神都保守看过我，所以我很感谢主。
我也正想问，在那样的年代是比较保守也比较传统的时候，您的信仰让您在军旅生涯里面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是的，在那个环境的确是求神给我智慧。我认识了主了以后，我在学生时代甚至于毕业以后分发到部队去，我仍然靠着主一步一脚印。我喜欢读圣经，喜欢用神的爱去爱我的部下，自然而然同事们都看到我不一样的生命。从学生时代一直到毕业之后在军中的服务，他们看得很清楚，我属下的部下们他们跟我连接在享受到神的爱，以至于呢，在那个年代的关系我就受到很多的逼迫，而这个逼迫我认为是神给我的试炼，所以我也很喜乐接受，没有把它当成痛苦。
因为带领部下非常的得到士兵的心，您甚至也拿下直光连队的荣誉。可是您也告诉我写过一封与妻诀别书，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长官们疼爱我，但是我依靠的是这位主，走在军里的生活当中，所以我的阿兵哥部下他们表现很好就放荣誉假，那他们呢就会到教会去，那到教会去呢受到牧师执事弟兄姐妹们的疼爱，他们表现越来越好，所以他们常常享受到换荣誉假就可以有机会去教会接触。那个是神透过这个管道把这样的路开了，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确是不可以。我常常跟神说，神啊，部下表现好放荣誉假，主你就带领他们去哪里都可以，可是就这样子就会受到有一些逼迫。我在3月29订婚，4月22结婚，然后不到几个月我就被调到前线金门去了。在那种环境之下就受到一些逼迫，但是我仍然坚持靠主走下去，感谢主，真的是看见神他奇妙的带领。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陪伴我们，因为我们刚刚新婚，师母就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神特别恩典在那个时刻让我有机会可以跟师母常常透过电话来分享神的爱，分享彼此的相爱。但是呢，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或许就在那个时代不配，没办法得到长官的应许。感谢主，神差派天使天君保护我，到最后神掌权，我平安的度过了一个多月的艰困时期。而在那个时间真的是只有祷告再祷告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因为我还可以跟师母讲电话。
在那个年代大家根深蒂固觉得好男不当兵，师母愿意嫁给你一个当兵的一定是有共同的信仰也非常的爱你，所以我觉得你很幸运有这么好的师母一直陪伴到如今，在你施工的路上也是很好的一个帮手。在您年轻的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了您的生命，后来神非常奇妙的医治了你，跟我们线上的观众一起分享您的经历。
首先我要感谢阿爸父神，我所受到的养成教育让我很忠于国家，忠于我的信仰。我跟师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住在台北，我住在高雄，我们相会在台中。我跟他认识了7年，他高二我大二，师母是北二女，那我是陆军官校。我年轻的时候的确神照我的 DNA 还可以英挺站立的直，所以呢我就把福音传给他。我跟神说，神若是他为我所预备的，我要把福音传给他。等他信主以后我们就结婚，那跟我谈恋爱的时间很短暂，因为我在军中。可是我又遭受到大病，第一次是感冒吃阿司匹林胃病整个骨折掉，第一次约会就在三军总医院的急诊室相见的。第一次再来呢，好了以后我又得了急性肾脏炎尿毒症，整整在医院躺了3个半月，接到了病危通知书5张，那算是很严重。可是我跟神说，神啊，我刚刚毕业要报效党国，第二神你照我这么英俊潇洒还没成家立业，你又为我预备一个这么极简，师母的名字叫简素贞，简单朴素珍贵是上帝给了他的名字，所以我看到这个名字可以印证我一定，主啊你要医治我到完全好才娶她为妻。哎，神真的垂听了祷告，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在那个年代急性肾脏炎尿毒症就要洗肾，但是我跟神说，神你医治我，然后我跟医生交通，在那个年代洗肾我可能今天就没办法接受这个访问来见证主的，主让我活下去了。我就跟神说，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下定心志一生为主所用，因为急性肾脏炎的关系我吃了很多的类固醇， 一天吃到16颗，最高单位了，所以造成很多的副作用，骨头疏松。我又喜欢运动，我在受训的期间打篮球比赛受伤了，左边股骨头骨颈就裂开了，就治疗了18年不间断。所以在这18年当中，我尝到了主恩的甘甜，怎么从那个病痛当中转向神啊，你要医治我。直到如今我都被神医治，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我把荣耀归给主。
其实牧师重点你没讲哦，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你有说得肾脏尿毒症的时候中间当然有些经历，但是你说后来医生帮你做检查的时候你完全好了，好像还有结石是不是？
哦，对，其实在最终的病例里面医生很惊讶，因为我是在长官的批准之下，医院要求严谨的批准之下被追踪了3年，3年当中我很认真很听话，所以医生在看到我的时候说你怎么还在，在我之前的之后的都不见了。那个时候神完全的医治我的急性肾脏炎尿毒症，这个病就得医治了，可是演变成左股骨头髋关节变形，这个病就残累了我18年，拿着拐杖从双拐到单拐，日夜疼痛，很多人关心我，很多属灵的伙伴关心我，为我祷告，我只能仰望主。这种手术叫破坏性的手术，我痛到没办法从床铺上下来，痛到心脏麻痹，但是时候到了神就医治了我，我接受这个手术。手术完以后我更认真的来做好复健，所以我用到现在跟起初神创造我的一样的健康，但是我要爱惜使用。
陈牧师道因为喜欢运动，如今手术之后是健步如飞。那我想要问的是，因为您说有18年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曾经痛到心脏麻痹，所以等于是说日日夜夜的疼痛，在那样的时刻里面心中曾经有过怨恨吗？
一定会有，因为那个痛是很煎熬的。我刚才讲过说痛到心脏麻痹，送到医院，医生说牧师你又来了，是的我又来了，然后注射消炎点滴完了又恢复平静了，直到时候到了45岁的时候我真的下不了床，因为这种是破坏性手术，所以45岁才会考虑做。那我真的做了这个手术，手术完我遵照医生的交代，靠着神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勤加的做复健去游泳，我从50公尺游到1500公尺，一口气，为的是我跟神说，神你帮助我。我最高兴的就是每天早上去晨泳回来跟家人说爸爸又破纪录，渐进式的这样子成长。所以恢复以后我就爱惜使用，我过去的软弱市场没有节制耗尽了，因为我年轻靠着自己但是不可靠，所以我感谢主，我从各样的这18年的当中我学习天天要依靠主，才让我走得更远，服侍的更久。
牧师在一开始跟我们大家分享上帝给你特别的 DNA， 我看还是真的，在走过这么多算是很巨大的疾病当中仍然可以这么的健康这么的活泼来继续的服侍，在面对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的时候呢还是侃侃而谈。您的一生有很多很多的服侍，而一般人甚至在我年轻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希望找一个很高大上的地方，那样的机构服侍好像脸上也有光，走路也会比较有风，可是您却走了不一样的一条路，走进了基层。为什么？
我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我看到人的软弱贫穷我都亲眼看见，所以从小在外婆的带领爸爸妈妈的教导，受到我在军中的养成教育，在军中跟着部下们彼此相爱的相处，我知道是神爱我在先，所以我要去爱圣经的说那些贫穷孤儿寡妇需要帮助的，我就这样子走过这个星辰。所以在过去的历练当中我开拓教会，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开拓教会，从我们一家人开拓，然后时候到了我离开开拓的教会交棒出去，我的老师赵俊文牧师也是我属灵的老师，他邀请我加入基层福音差传会的服事。各位你在网络上这样看我，我想我是都市人呢还是乡下人？那我回想神这样的一路带领我，我答应了上到基层面对台中以北的乡村的福音事工，而我进去以后发现我所到之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哈卡人，我是一个闽南人，语言会不会成为我传福音的障碍？感谢主，我们都知道要把福音传给客家人不是这么容易，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是倍感爱主更深，神就让我到基层到乡村去爱这些乡村的百姓， 老的老，小的小，幼的幼。当我进去的时候，邵春兰牧师在鼓励我要到北美去传递基层福音的事工，这样的意向，这个是北美的年长的妇女团体基督五家，我们去传递这些事工，邀请他们回到台湾这块土地上，实际的寄到乡村去福音队短宣。这个是澳门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来台湾进修跟我分享，邀请我去这个教会澳门喜安堂。你可以看到坐着第二个那个是九十几岁的老人家，一个弟兄，他来做什么？他跟教会报名说我要来煮饭给福音队的人吃，负责饭食，旁边那个是中医师来负责照顾我们的健康。他们就这样来了，持续来了三年，这间教会被神使用起来，兴起他们，调望他们。那这个吴约翰牧师，他在北加州三个馒头，他的生命在台湾贡献超过40年。他在新疆出生的，他的父亲也是宣教士，他跟师母就来台湾宣教。我从这位属灵的长辈吴约翰牧师身上学到很多宣教的精神，我受他的影响也很大。旁边这个是我女儿的高中同学，我们相约去探望吴约翰牧师，巴不得神给我这个机会向长辈们来学习。最左边的林华山医师夫妇，他就是我们基层福音北美的代表。中间这两个吴牧师夫妇，他们是在北美做监狱事工，都让我有机会去接触。我很感恩的是，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面，林华山医师的岳母大人，他的追思礼拜交代他的女儿女婿说，我所收到的谢礼通通奉献给基层福音，很让我受感动。林华山医师就跟我说，我岳母的房间将来你来就住他的房间，我非常受感动。一位属灵的长辈能够这样的照顾晚辈，他的弟弟钟轩从亚利桑那州回到台湾来三个月的宣教工作，这都是福音所结的果子。这个也都是去北美传递一下，牧师们这样接待我们，开放教会，让我们可以把事工传递出去，神就供应了在台湾的乡村的这些人力财力祷告力。
您在基层福音工作的时间有多长？
13年半的时间。
从台湾到海外您都是在深入基层嘛？
对。
在我要继续下个问题之前呢，我要先跟您也做一个见证，要谢谢你们从事基层福音工作的人。我是在中和的乡下长大，带领我们的一个老牧师，他是基督之家拆传会拆派出来。我们中和是个非常小的地方，那么多年以前教会也非常的小，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人来看我们。可是就是因为拆传会拆派的牧师牧养了我们这一群，我们这些小孩子其实真的是野孩子，真的是很皮的。老牧师真的用了很多的爱心，他从景美那边每次搭车过来，就是因为有你们才有今天的我们。所以呢，在我进行下个问题之前，一定要向深入基层差派出来拆传的要向你们说一声谢谢。我相信上帝必然纪念，因为在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时候真的就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像我自己为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信仰的基础。我们当时一群小伙伴后来虽然分散在世界的各地，可是我知道福音的种子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工作上都仍然继续的发光。那我也知道您除了基层工作之外，您也在海外有很多的地方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包括在缅甸，包括在台北，这个部分也请您跟我们来分享。
感谢主，从我开拓教会开始，我就有个心智，我所学到的学习教会要宣教才真的是教了教会。所以我自己在台湾神学院毕业，开拓了高雄教会，就开始做宣教工作，那是真正的可以体验。然后呢，到了基层，我刚才提到我的老师邵春兰牧师，他已经安息属怀了。我跟他说，我12个月要一个月的时间去做宣教的工作。感谢主，邵牧师跟李监事们讨论了这件事情，他们同意，所以我就可以自费的往宣教的工厂去服侍。我知道神供应一切，因为宣教是我一生当中成长环境里面看到，所以我选择了去缅甸宣教。当我去缅甸宣教的时候，初期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孩子都说，爸爸你哪里不去？我92年神学院毕业，我94年在那个教派里面进行宣道会里面就差派我去缅甸宣教。从94年直到如今，神带领我，神开的路在缅甸。照片里面这位纳寿牧师，他是在很贫穷的地方，没水没电的地方，他们认识的这位耶稣。他是缅甸人，长老会在他们家挖了一口井供应水，福音就这样传开了。所以他奉献给上帝， 没有在都市里面，反而去一个一阳光，当年是坐车要坐两个半小时，一个雪比达开拓教会，全部没水茅草屋的地方开拓。感谢主，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我跟他天天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他教会从茅草屋变成木屋砖块的，这是他的四个孩子。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两个，现在他们一家人真是被主使用，毫无畏惧，一生奉献给上帝。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而纳索牧师被邀请到各地方，把开拓传福音的这样事工能够拓展开来。下面这一张呢，就是他们教会的一部分画面，这是最左边。我常常去那里是讲到一半就停电，没有电风扇，很热。那现在感谢主，神都带领就进步了，每一张椅子都坐满。你看这个就是现在有在线上陈志忠牧师，我今天早上真的很受感动，圣灵带领陈志忠牧师在缅甸北部密支那下来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间教会是神盖起来的，因为我愿意把神给我的恩赐才干土木方面再靠得住，这样盖起这一栋神的殿。经过了快五年，早上看到陈志忠牧师渴慕的心，跟李家庄牧师协助把这个网络弄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圣的殿是神亲自掌权，虚心的教导，从无到有，用视讯来教导怎么盖，来祷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在当地华人教会的一个圣殿，这样子。这一张是在密支那，像约翰牧师，他心脏都栓塞了，可是他在那里埋在那个地方二三十年，他是当地人。在做学生中心照顾这些年轻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从小就认识了主。他们现在艰困的当中盖了一个新的这样的建筑物，我也参与缅甸的新生命戒毒中心的施工二十几年，很艰辛的，还要关心一些我台北伯特利神学院教过的学生，他们回到缅甸来开拓教会，关心这些牧者。这是我在缅甸的宣教施工跟大家分享，谢谢。
我也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缅甸在很多年前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排华的行动，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华侨因此回到台湾。那么您在缅甸宣教的时候有碰到任何的拦阻吗？
感谢主，神真的是派天使天君安营保护我。我举个实例，当地的华人牧师说，陈牧师，这些食物你怎么敢吃？缅甸的食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吃自助餐，他们看我吃都很惊讶。我说感谢主，祷告完神保守看顾就可以吃了，因为要走更远的路，要有健康的身体。我在宣教道路上面我没有时差，没有适应不好，但是受到逼迫有没有？有啊，我曾经被拦截下来，警察拦截说有没有毒品啊，这些逼迫都有。我把它认为是神给我的学习，更认识当地的文化百姓的需求，我深入到那些很难得去的地方。刚才在大索雪比达那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是从他们小学一直看到现在，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一样，我们真是彼此相爱。很多的逼迫，但是我都把它转换为正的，神要我学习的，我就没有什么痛苦。
我们也知道缅甸和台北有很严重的毒品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路上被警察拦截下来。那么毒品这件事情，在您拓展福音事工在基层的时候，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挑战？
会，因为我有深入在他们的福音戒毒。早期新生命戒毒中心是黄奇史牧师，他也是个军人，他是用美金买毒品，他是军人嘛，情报人员嘛。他的母亲说，儿子感谢你，因为你信了主，你还在，你的爸爸你的弟弟都不见了。所以这位黄奇史牧师回到台湾接受神学装备以后，他就一生在福音的戒毒里面。现在杨立伟牧师接了棒，他们都是这样背景的，但是他们生命改变。在台湾我跟晨曦会的刘明和牧师也是福音的紧密在一起。我看到说毒品不止他个人，而是全家都陷入困境里面，但是一个人被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一家人都蒙恩得救。我看到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子，黄奇史牧师、杨立伟牧师还有身边这些人都是如此，他们走过那个心路历程。而我有幸神带领我陪伴他们在福音的戒毒上面，所以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拯救人的灵魂。还有酗酒也是一样，酗酒比毒品还更难戒，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福音戒毒、酗酒戒毒，赌博更难。 我在香港跟肖牧师戒赌的事工，我也是跟他们关心这些人，神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实际上跟他们的接触，这是我所经历到的。谢谢。
我曾经访问过刘明和牧师，很深入的谈了一些问题，他就说戒毒最重要的是戒心毒，心里的瘾戒不掉呢，你走到哪里都没有办法真的戒。我知道您也参与了福音戒毒的施工，好像听您说在当地也盖了戒毒中心。
对，当地都有，我参与当地的福音戒毒中心。还有既然提到刘明和牧师，我跟他交通说，他跟我说我们戒毒者哪怕奉献了还会走回头路，所以一个酗酒赌博的人要直到见主面没有再走回头路才叫成功。这是他给我的交通印象很深刻的。对他们来讲没有所谓的成功，在主见主面之后没有再碰才叫成功。
是因为他们有一段观察的时间，多少年要再回来测试或者是 review。 就像陈牧师说的，因为这个瘾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重新进入你的心里，如果你不够坚定坚强的话，所以信仰真的是唯一的一条路。那么在您参与这么多的施工里面，不管是戒毒，不管是戒任何的瘾，或者是基层的福音，我相信您一定碰到很多感人的事情或者是人，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其中一个或两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当我父亲安息主怀以后，我的小女儿从大学毕业，第二天我们相约在桃园机场，我往缅甸去宣教，他往欧洲去音乐的宣教。欧洲仓府的洪祥林牧师就带领了他一个月的音乐宣教的服事。他到了保加利亚华人教会的时候，当地的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个孩子才23岁，就问洪牧师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干什么？他说牧师。洪牧师就邀请我们夫妇去保加利亚宣教牧养3个月。我去到那里看到当地的百姓都在市场卖批发，我很受他们感动。这些弟兄姐妹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在历程里面被骗被怎样寒天他们都经历过了，现在神带领他们在这边，他们也在索菲亚盖了一个教会。那时候我就在场，在教会的隔壁买了一个工厂，我是陪伴他们把神给我的恩赐徒步方面的，我又跟他们规划这间教会，现在已经很漂亮的一栋了，就在原来教会的隔壁，加大加宽，神的地界就扩展。还有在那个时候，洪祥明牧师邀请我在感恩节的时候去到北爱尔兰宣教。我去到那里以后，也真的是受到北爱尔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渴慕追求的那种心感动。那在台湾呢，其实很多，举个例子，福音队回来了很难过，牧师我们都被拒绝了怎么办，明天要不要再去？我说你们坐了飞机这么昂贵的机票来了，一天就要回去了。第二天我继续陪伴他们，走一天走两天，最后呢我发现我回到家了，他们都不知道去哪里，因为都被接待进去乡村的家庭里面跟他们传福音。点点滴滴的感人的故事，很小事情，但是神让他们不断的撒种，就结出那丰盛的果子来，这是很奇妙的。看见神的荣美，福音的片传要往下扎根，要细心耐心，必定结出丰盛的果子来。从你的生命里面有馨香的气息，你会吸引他们来到神面前。
陈牧师服侍神这么多年，真的是结果非常的丰硕。做个小小的插播，有人在线上打进来说，谢谢陈牧师2011年在湖里的时候呢，为他的母亲受洗。他说在后来呢，他的父亲也受洗了。
这个姐妹真的是可慕，太珍贵了，妙功信主。既然这位姐妹在线上，我很期盼她，我们继续保持联络。这是我在侍奉主的道路上面很好很好，神给我学习一个教案的范本，我全程都拍下录影带，其中有一位年长的牧师陪着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全程都录影，这是一个教学范本，很好。谢谢这位姐妹在线上的回应，感谢主。
您说的教学范本是说您在现场跟这位妙工传福音让他来信主是吗？
对，
他当场就接受了吗？
对，他的女儿是在那种艰困的环境去美国，他是认识林华山医师介绍给我们，他的女儿回台湾透过视讯不断的渴慕说，牧师你要去要去救我的妈妈，我真的去了。他妈妈先信主，一个月以后他爸爸也信主，这个是神所结出那馨香的果子，全程的录影带，真的很感谢主。女儿的儿子、哦、很配合、哦、真是很棒的一个范例。
想，哇，您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想到2011年普里，你马上就想到原来中间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过程。那么同样的，牧师，您自己受洗非常的早，然后这么多年的服侍，可是因为早年跟父母亲的分离，你一个人在淡水，后来家人怎么信主的呢？
感谢主，我说神的拣选，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真的神成就了。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基督徒，再来是我姐姐，再来是我妈妈，再来是我弟弟，最后一个20年，我妈妈跪在船前祷告了20年，我爸爸跟我们召集说我要信主，理由我这一次到高雄医学院手术，大肠息肉，我平安进去平安出来，我就要受洗。好，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他的开口，我们就祷告祷告，神啊，你的美意要成就了，我们就守着医院不让他回家，因为他想要跑掉，
因为他答应了。
哎，我弟弟守着医院病房的门口，我姐姐跟我压着他的床铺，就是不让他走，因为我们相信神会医治他，所以他进去出来平安无事，他就受洗。这种情况他受洗，这种环境，我说只有神拣选，早就拣选了。这个过程让我说一生为主所用，很重要的一个意向使命。
您刚才说老母亲跪在床边20年为你父亲祷告，那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要在今天特别提出来。她曾经问过你，你记得高雄回家的路吗？妈妈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我的母亲，现在我们住在2楼，她住在9楼，
6楼，
94岁，手上那个是她自己的作品。母亲2014年跟我说，儿子，你知道回高雄家的路怎么走吗？我突然醒过来，在基层服侍了13年半，为主差遣到世界各地，神要我去的地方我就去，往往出去1年12个月，有1个月1个半月以上，或是2个月，在缅甸，在北美，北美去就是1个月到1个半月，缅甸就是3个礼拜到1个月，这样的服侍。我父母亲非常健康，我父亲母亲是参加国际青城杯羽毛球赛，70岁的时候单打冠军，夫妻混双的冠军，我教他打羽毛球。我父亲母亲都是从小我身上有他们的 DNA， 我父亲很会跳绳，很会打篮球，我母亲在那个年代参加全国运动会跳远，他们退休以后就打羽毛球，他们很健康，我就可以快乐的服侍，健康很重要。所以当2014年我妈妈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跟神认罪悔改，因为我3个女儿都是我父母亲带大的，师母是小学老师，陪伴他们教育他们，我3个女儿很受爷爷奶奶的疼爱。当母亲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时候到了，我就向我服侍的基层福音差传会说我要提早退休，感谢主他们也答应了，因为理由我要陪伴爸爸妈妈。所以我2014年4月退休，我爸爸参加了2014年的青城杯羽球赛，他完成了他的梦想。2014年的12月10号我带他去医院，12号安息主怀。这个过程的里面，我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家庭很重要，太重要，孝敬父母更重要，实践里面的这些教训。所以我回想，主啊，我要遵循您的旨意，孝敬父母，家庭。我感谢主，当我退休以后，神为我再开了一条路。我刚才讲说可以到北美去，保加利亚或是北爱尔兰宣教，父亲去世以后我就这样走出去了，让我更有机会到缅甸泰北伯特利神学院的资源教学。这样的侍奉里面，神开了我这条路。当然碰到疫情已经3年没出发了，我知道我的母亲，我跟师母陪伴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相信神看顾我的孩子们，女儿女婿们也都长大了，都成长了，都在教会服侍。孙子们最大的都国中，最小的9个月，他们都蒙神的看顾，所以我相信神知道我跟师母爱主的心，一生为主所用，神必按着他的美意成就在其中。我3个女儿9个孙子，女婿们都没有拍照，这样子，谢谢大家。
非常幸福，非常美满的家庭，非常蒙恩，非常替您高兴，因为这就是您在服侍当中，在家庭里面最美好的一个果效，也是母亲的提醒，然后圣灵让您有一个醒悟，所以能够陪伴父母，尤其是父亲走最后人生的一段路程，让你没有遗憾。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恩典，因为我自己经历，我知道能够跟父母亲陪到他们走最后那一段路真的是恩典。今天也很 很谢谢陈世廷牧师来到我们的线上，跟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命所做出来的见证、所做的施工，今天都在我们的眼前一一的呈现。这是陈世廷牧师在上帝面前所立的心意和心愿，一生为主所用。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很快就在这边要进尾声了，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下一次的预告。下个礼拜一美西的时间，10月31号礼拜一的晚上8点，在北京和台湾是11月1号礼拜二中午的时间11点，一起来听呈现矫声中心主任黄之怡姐妹的见证。她在矫声工作了非常长的时间，做了非常多的社区的工作，是又能干又敬畏神又爱神的一个姊妹。她从理想到信心，她的旅程里面有非常精彩的故事，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也诚恳地邀请您参与我们的群组，您可以从 LINE 的 ID 丽霞王，或者是微信的 ID 是 Judy， 或者是扫描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群组。我们所有的活动、所有的通知都会在群组当中发送，所以不要错过。另外也欢迎您订阅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在 YouTube 的频道，只要您订阅，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访谈出来的时候，就会让您知道，您随时都可以回放，随时来欣赏我们访谈的故事。国内的朋友呢，要点击网页，因为它比较长，有些英文，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拍照的方式，免得中间拼错了，或者是有漏拼的，然后就没有办法点击到我们正确的网页。大家可以用手机来拍一下照片，如果是国内的朋友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要请中城县华人进心会的牧师，刚刚案例新鲜出炉，严崇宇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恭敬到你面前，我们实在蒙恩今天可以听到陈牧师的见证他在台湾他也在当世界各地做美好的见证他在军校里面也使用他做见证，他 也使用他透过他的患病的过程也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感谢你，你真的很奇妙的医治他。我们盼望你继续使用他在各地方继续的做美好的工作。我看到他从年轻人，从儿童施工，从连长的每一个需要的，他都放他们的，都放他们的需要放到自己身上。他也积极的为他们做全福音的工作，就你继续的大大的使用他们陈牧师继续来做美好的见证，也盼望他在过去未来的遇到的任何的挑战都有得到你主的大大的恩膏，能够让他可以跨胜。盼望你继续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他还没认识你的，也希望你透过陈牧师的见证能够认识你，也能愿意接受你，也同样的经历到神的奇妙的大爱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有互动的时间，愿你继续来垂听。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得胜之名， Amen。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